首先呢，我先讲一个笑话，就是呢，有一天呢，有一个老板呢，开会的时候，他就说，明天中午，每一个人呢，都带着吃饭的家伙来会议室。然后呢，大家呢，隔天就去坐在会议室了。然后小明呢，就抬头一看，他想说，惨了，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带电脑，只有他带碗筷。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笑话呢？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吃饭的工具，我吃饭的家伙。好，因为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报社工作，然后去电视台工作，所以呢，我在十年前的这个时间点，七月呢，突然间呢，我们公司的电视台的老板呢，就突然受洗了。那受洗之后呢，我的工作内容我就转换了，我本来是做节目、做记者的，然后之后呢，转成什么解梦，还有圣经的信仰家教。然后呢，但是呢，薪水打八折，因为工作比较轻松，他们觉得工作很轻松，就解解梦嘛，对不对？但是呢，蛮难的。好，所以每天我都错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家的刚受洗的老板呢，他大概早上八点准时就会写赖说，今天我做的梦是什么，然后就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说十点交。然后呢，我就这样子每一天都在惊吓中惊醒，然后每天都跟神说，上帝，你既然叫我做这个工作，你一定要给我解梦的方法，然后告诉我梦的内容。好，所以今天呢，题目就是解梦，然后意象异梦的解释到底要怎么解呢？好，那其实呢，解梦呢，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是圣经首次提及法则，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梦里面的内容呢是什么，比如说它有个什么什么动物啊，或者是有什么数字啊，你就可以去查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东西或这个事件是在哪一个地方。好，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呢是圣经直接的描述，比如说他会讲到说新娘代表教会，对不对？然后呢，宝剑什么神的话，类似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大部分呢是先知性的经验法则，然后再加上长时间的验证，就是大家普遍在解梦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解。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上帝对个人直接的启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尊重，可是我不会把它变成一个通则。好，就好像别说青蛙在圣经上有属灵的意义，可是呢，对我来说，对我个人就会是人生重来，进入更好命定的意思。因为每一个人会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然后上帝会给你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都是上帝对于个人的那个的直接的启示。那我们不会把它变通则。好，接下来创世纪41:15-16，
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我那时候呢，看到这个圣经节呢，其实跟我的状况很像。你看哦，那法老说什么？说你听了就能解。然后呢，约瑟比较文雅一点，他说这不在乎我。但是呢，我心里的 OS 是说，你当我是神呢？好，所以呢，约瑟的回答就是这不在乎我。所以呢，解梦是在乎人吗？不是，解梦是在乎那个给梦的上帝。所以呢，每一件事我们都要跟随圣灵的引导。那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看见异象，然后要让我们做异梦呢？它有很多的点。第一个呢，它就是教导。那教导呢，它会用图像式的解说神的话语，然后让神的话语就是好像活在我们心里。那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谚语，就是一张图会胜过千言万语。比如说像我在帮人家做解异梦或异象的时候，那有一些的动作，你光是一个动作说一个画面，你就完全懂一整篇的道理了，那你就会觉得哇，好被安慰，好被爱，然后很被造就。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上帝跟先知讲话，他也是用图像来看。那我们来读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我说我看见一根细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杏树呢，它的希伯来文这个字 shaken， 它是衍生自希伯来文的留意保守的这个字。所以呢，当神跟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啊？然后耶利米就说，哦，我看见 shaken。 然后呢，上帝就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 shaken 我的话，使得成就。了解吗？所以当耶利米他看到杏树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到一句，就是你看一个图，你就会知道后面整个意思，就是留意、保守、看守，就是上帝是非常非常在乎他的话，直到他成就。所以呢，上帝对我们讲的每一个话，你就要知道说，上帝 shake 他的话，你就好像看到杏树枝这样子。那第二点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看异象和做异梦，就是呢是警告跟提醒的作用。那神呢会在我们心里呢会放一个雷达，好警铃。所以呢，当我们在遭遇攻击之前，我们或者是变动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心理的准备。那我们有准备以后，我们还击或者是及时的，我们可以去阻止这个负面的事情来发生。讲个例子哦，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就做梦，他就梦到说他的儿子要死掉，然后他就很沮丧，因为他们应该是律法的教会，所以他们认为是不是他得罪了神，然后神要取走他儿子的性命，然后就开始进食祷告啊，然后就准备他儿子要死掉，你懂吗？然后心里就在那边预备说啊，神可能要让他儿子死掉，就开始预备。结果没想到呢，过了一阵子，那突然间呢，有一个外面的人来参加他们教会的那个主日礼拜，然后就在最后牧师跟大家握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牧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家儿子呢被炸弹攻击，就是有一辆车子呢要开过来要撞死你的儿子，所以你要注意这件事。然后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上帝要取走我儿子的性命，而是撒旦的攻击。那你看哦，如果你认为是上帝要取走儿子的性命，那你是不是要预备？因为上帝的旨意不能拦阻。可是呢，如果你知道是撒旦的攻击，你要怎么样？开始防御嘛，祷告嘛，破除嘛，打掉他。所以呢，后来发生的事真的是他的孩子在他的前院玩耍，真的有一辆车子这样子撞过来，可是呢，撞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电线杆，没有撞到他儿子，所以他儿子是保留了他的性命。所以了解吗？所以异象异梦其实是很重要的，还有你的从领受解释到领受解释到应用，这每一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的查验，才不会领受孩子要死掉，结果呢解释成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最后就可能会真的被孩子就真的会被攻击，对不对？那如果呢我们的解释知道说，哦，这个是撒旦的攻击，我们的应用面我们把它打掉它，那我们可能领圣餐宣告把它破除了，其实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好，第三点就是呢，神给我们祷告的一些任务跟蓝图，那这是属灵征战，这是好像是一个空战的策略。所以呢，在异象异梦里呢，神就会告诉我们说要怎么祷告啊，要怎么步骤是什么，方式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拆掉那个仇敌的工作。比如说呢，我有一次，因为我不是常要去公司里面带，我们要去带敬拜，对不对？那里面的人呢都不是基督徒，那我每次都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让他们信耶稣呢？有一天呢，神就说，好，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每一次后面都要带决志祷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策略。然后呢，那在决志祷告之前要怎么样呢？神就跟我说，你呢就去主席的位，然后就宣告一句上帝叫我讲的话，我就宣告完。好，然后结束之后呢，很顺利哦，当天每一个人几乎都开口都做了决志祷告，当场也有100多个。所以我们后来就每一场我们就变成每一个人我们都给他带决志，所以很多人可能他决志过很多次，到时候呢他上了天堂，他可能想说，哦，原来我是基督徒啊。对啊，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对，好，我可以讲一个笑话，不能笑话，这是也是我们的经验。有一次呢，我跟巨星牧师，我们就去帮我们一个同事的妈妈，她在加护病房已经很危急了，我们想说最好让她受洗，然后我们就跟她说，你愿意受洗吗？你愿意受洗的话，你眼睛就眨一眨，她就眨一眨。那我们说，那你没有反对的话， 那你就点头，他就点头，然后我们就赶快把它洗掉咯，就好开心哦。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正要走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开口说，就这样子就好了吗？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以为他昏迷，不会没有意识，然后不会讲话，结果对，反正后来他真的过世了，但是他其实是很认真的，他知道他受洗了，然后他就那个，对，蛮好玩的。好，再过来第四点，神为什么让我们看异象跟异梦呢？其实它也是要促使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还有医治我们的灵魂。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征战，会睡不着。可是呢，当我们做异梦，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刹那，你已经被医治了，你就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你知道安了，所有事情都抵定了，上帝已经掌权了，不用害怕了。这样子，好，接下来为什么需要解梦呢？因为呢，旧约里面呢，神曾经宣告说，他会借着异象跟异梦来说话，然后呢，他也曾经借着异象跟异梦说话。那我们来读民数记12章第6节。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对，神说他会借着异象异梦说话。好，然后呢，神呢也说过，他曾经借着异象跟异梦说话。来，我们一起读。
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
第三点，神就说呢，他会，对，然后过来他曾经，然后呢，他将要借着异象跟异梦来对我们说话。好，使徒行传2章17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对不对？所以呢，做异梦的都是老年人吗？是吗？不是。来，我讲一下哦。你知道所谓圣经里面的少年人跟老年人呢，他不是用年纪分的，他是用你的属灵生命分的。所以呢，不要有人来说，哦，我要做一个异梦，然后你就说，啊，老年人，要了解吗？所以你可以是很年轻很年轻的孩子，你就做了异梦，因为神看你的属灵生命是个很资深的属灵长辈。好，为什么要解异梦？因为神宣告了，他会在夜里借着异梦来指示我们。来，我们来读诗篇。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指教管教我。
我的心肠呢，有人翻译成我的 inner man， 就是我里面的人，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 inner man， 他会在夜间指教跟管教我们。好，那异梦呢，做异梦是不是要让我们成为好像那个宿命论者呢？就是说，啊，我做了这个异梦，我之后就真的会往这个方向走，好像算命说，哦，某个人你在几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是，神呢让我们做异梦，让我们看一下，其实是要改变我们的做事的方向，要拯救我们不致灭亡。那圣经根据在哪里呢？在约伯记。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有没有写得很清楚？对不对？圣经直接说了，为什么神要让你做异梦？因为呢，很多人呢，神一直在白天一直不停地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危险，那边有一个大水沟，那你就是听不到。好，可是呢，你听不到的时候，神怎么办？神真的很不想让你掉到水沟里面，神就会在做梦的时候就跟你说，那边有个大水沟，不要过去了。这样了解吗？所以神会把那个当受的教训呢印在你的心上，叫你不要从自己的谋算。比如说有人来怂恿他说，哎，我们来做个生意，然后呢他觉得哇，这听起来是太棒了，所以他正要投资的时候，就是晚上做一个梦，上帝说千万不要做那个投资，因为上帝很不想要你赔钱，因为你赔钱以后可能就家破人亡啊，你的女朋友就跑掉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就要让你做梦，那他上帝让你做梦改变你的方向，都是为了你的好处，就是他希望你不要因为你做错了决定而有不好的结果。上帝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爱。好，接下来第六个，就是呢，上帝呢会借着梦超自然的给你恩赐。那我们来读列王记上。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在你以前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
好，所以这个圣经节在讲什么？他在梦里，所罗门王跟上帝有了对话，对，然后所罗门王就跟他要什么智慧，然后可以辨别是非。结果呢，神后来没有给，你知道吗？他醒过来后，他就变得绝顶聪明了，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人像他那么聪明。神就直接在梦里就直接给他这个了。那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有吗？就是突然间本来说有一个 project， 然后就很大很难，然后你在梦中，然后神就跟你讲话，醒过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超简单的，我已经会了。接下来那如何做异梦呢？大家会不会想要有异梦？因为你看异梦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也想做梦。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异梦呢？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说，我相信呢异梦确实含有上帝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说一次，
相信梦确实含有信息。
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祷告说，神请你在睡梦中对我说话。来，神请你，好，这样子。好，接下来那可能今天晚上你们就做梦咯，做了梦以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回想起来？我们就是要把笔记本或是要把手机放在旁边，就有录音功能的，醒过来的时候呢，你就马上把它记下来。因为呢到了早上刚醒过来的时候你还会记得，那如果你去上班了就比较容易忘记。我已经试过很多次，我好几次我就想说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好想睡觉，我可不可以不要起来那个写，然后我就果然忘记了。对，我每次就说我不要起来写，结果真的每次都忘记。然后呢我就要再跟神说，神我觉得那梦好像很重要，你可以再让我梦见一次吗？诶，神会哦，神就让你重复再梦一次。好，那通常呢最后一个小时呢是做梦的时刻，所以呢你最好是自然醒来，不要用闹钟。因为闹钟呢你突然叮，然后就这样不用吓醒了，你知道你本来做的是什么什么梦，那因为你那个闹钟的那个铃声会跟那个梦的情境是不太一样，所以你就会这样叮，然后就梦就不见了。因为那个情绪在转化，氛围也在转化，所以如果你真的跟神说，神我真的需要你跟用做梦来跟我讲话，那你可能隔一天最好是自然醒比较好。接下来解梦原则，大部分的梦呢都是象征性的，包括圣经里面梦你可以看大部分都是象征性的意义，所以你要看的是你做梦的这个背后它象征的意义什么。我等一下呢会把所有象征的意义就讲给大家听，我会讲得很快，那你们要记起来哦。来，第二，梦的象征呢意义除了跟圣经有关，它也会跟你做梦者这个人的生活有关。所以呢比如说梦到一个东西，你首先你可能到时候要问他说，诶，那这个象征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可能它是圣经的意义，也有可能是你个人的意义。所以了解吗？有两个层次，当有一个梦出来的时候，你要问他说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它的意义跟圣经的意义不一样，那你要以它的意义为主。那如果呢他不知道是什么意义的时候，那你就要以圣经的根据为主。好，第三，那做梦呢通常会跟最近心里你面对的事情是有关的。所以呢如果你做了梦，你可能要问说，诶，我这几天在想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这个礼拜在烦恼的正在思考的东西。你们记得上次居心牧师就有说他做了一个梦吗？梦到他的护照啊什么钱被偷走嘛，然后去国外，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要不要投资外币，所以后来原来神就告诉他说不要投资，了解吗？所以我们就会说，哦，因为我们最近在想的是外币，所以呢这个梦就会用外币这个东西来解释。那后来真的发现那阵子的外币真的跌得很惨，那大家都赔光了，所以那个梦就是在说全部人都被偷光了。好，来第四个，你这个梦的意义呢你必须要用做梦者的这个人的角度来解释，你不要用解梦者的角度。比如说我解了一个梦，我就硬逼着你说就是这样的，那就不是，你懂吗？要这个人的角度才是。那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其实对解梦对梦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必须要一直不停的跟随着圣灵的引导，然后也要有一些技巧性的发问，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人的心中找出那个梦的意义。好，第五点，我刚刚有讲哦，你这个解梦是要以这个做梦者的这个人为主角嘛，所以呢，当你解释到很对的时候，他就会说对耶，就是这样耶，你懂吗？他要完全的阿门，他如果不阿门的话，那就表示这个解梦，这个梦解的不对，就先放着，然后之后再解，直到这个人觉得对，就是这样，因为他会同证说这个梦就是神在跟他讲话，因为神不会只跟解梦的人讲话而不跟做梦的人讲话，了解。好，第六个，那梦呢是来启示的，他不是来定罪人的，一定要记得哦。比你不能说我做了一个梦，哇你犯了什么罪，不行，了解吗？梦一定是启示，上帝是为了拯救你，使你变得更好，而不是用来定罪。梦的目的是要保存生命，不是要毁掉生命。所以刚才在约伯记我们已经读过了。好，第七个，如果呢还没有领受到神用其他的印证之前，我们不要光用凭一个梦我们就做很生命很重大的决定，比如说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要搬去美国，然后明天保保款款的我们就走了，不行。如果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我梦到我要嫁给某个人，这样子不能只凭这个一个梦就做了决定，你还要有心中的平安，你要有其他人的辅导，还要看看有没有圣经的经文，然后有没有神微小的声音，了解吗？这一些你都要同时的印证才能够做出重大的决定。好，接下来异梦的来源，异梦来源原则上好有三种，一个是从上帝而来的，另外一个就是从自己而来的，自己来就是那种你白天太烦了，一直烦，然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第三个就从撒旦仇敌而来的，那如果是从第三个呢，他就会你做完梦你会起来的时候觉得哇好消极哦，有挫败感，然后你会感觉很退缩很孤立，会很混乱，然后压迫，然后会非常的惧怕，然后你就会失去那个平安喜乐，然后也会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如果做完梦的反应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要判断这是撒旦来的梦，那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打掉他就好了，因为他不从神来的，了解吗？打掉他就好，不要怕。好，梦呢是给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梦呢是给你的呢还是给别人的。那如果是给你的梦呢，你在梦里你就是主角，你会是活跃的角色。那如果这是别人的梦呢，你在里面你好像是看戏的，看里面演出的旁观者，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一定要判断这是谁的梦，这很重要，不然搞了半天不是自己的梦不白解了。好，还有一些梦呢是与你自己没有关的梦，那这时候呢你就要问上帝说，上帝，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跟我有关，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是跟我内心的挣扎有关的吗？可以先问神，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然后呢你的属灵的辅导呢也看了半天都看不出来，那你就直接忽略它，就想说这个梦不关乎你的。可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哦，他可能过了一阵子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关乎我，或者是关乎你旁边的人，或者是关乎你自己的国家，因为你可能会从新闻上不小心就看到说，哦，我做过这个梦，哎，这样了解吗？所以梦能够记录下来对我们是好的，因为你以后可以那个回头去查。好，接下来还有一些呢别人做的梦，常常有人，比如说我在教会，常常有人就来跟我说，牧师，我有做到跟你有关的梦，我经常发生这种事。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就跟我说，她最近呢，她想要外遇，你看连外遇都要跟我讲，好，因为她觉得她老公不太爱她。她说我碰到了，我在 Facebook 上碰到我的初恋情人，我好开心哦。然后呢，她现在刚离婚，我好想跟她在一起。那我说，啊，然后嘞，然后他就说，可是重点是我做了一个梦。我说梦到什么？他说我就是梦到你啊，我才来找你。我说那你梦到什么？他说我梦到你说不可以。然后他就说，所以呢，我要来跟你讨论讨论，到底可不可以？然后我就说，那你梦里我不是说都不可以了吗？好，好， 但是呢，我同样要讲的是，他梦到我说不可以，那里面的我真的是我吗？不是，是象征性的。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这个人林湘君呢，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就牧师啊，或者是上帝或圣灵。他说那我就说，那不就圣灵叫你不要吗？那你不要再问我，求求你。对，好。然后呢，所以你看到基甸啊，那时候上帝不是叫他去打敌人，对不对？那他不是一个很胆小的吗？所以他就不断的要什么很多很多的印证。结果呢，上帝呢觉得他的信心还需要再更强一点，所以他就叫基甸呢去听敌方阵营的人做的梦，敌人。然后呢，敌人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大麦饼，然后大麦饼呢就滚入了米甸的营中，整个帐篷就翻覆了。好，那这个是画面，对不对？重点是那个人还继续说，他说我告诉你哦，这就是基甸的刀，因为呢上帝把我们米甸交在他手里了。你看，有图画，有图，然后还有话语，所以呢他就是在告诉基甸说，不要怕，上帝已经把米甸这个敌人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了，你就是冲就对了，勇敢，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听到别人的梦，你会不会增加信心？会，因为上帝也会借着别人做的梦来告诉你说他讲的是真的，然后确认这个可信度。好，解梦的方法呢，比如说我讲一个，我们之前呢就是有很多个人一起要解梦或者看异象，然后每个人都有看到不同的异象，可是其实呢很难解，所以呢你一定要从一个什么第一个象征，就是你觉得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象征，这个人，然后从他的梦这样子开始解，然后就一个象征接着一个象征来解，然后你要不断的问说，哎，那这个象征呢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思？你就是不断的就是在跟圣灵，你解的时候不是说，哎，我解了就是这个，你要不断的问圣灵说，圣灵你觉得是这个吗？那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这样了解吗？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讲很多很多的象征意义。那你们如果呢最近有什么梦你们不会解的，你们现在就要先放在心里，然后等我讲象征意义的时候，那象征意义就会跳出来，你就会知道怎么解了。好，刚才我们有讲说要把日志本放在床边，对不对？然后呢在之前呢就要说，上帝你把梦给我们，那请过来记录下来。你在记录的时候你还要记录什么？环境背景也都要记录哦，不是只有记录那个，好像说，我今天梦到一个什么，这样结束，这样就没有那么完整。你要记录说环境是什么，旁边还有什么人，然后有，甚至你有感觉到味道，你有感觉到那个氛围，那个感觉，通通都要记下来。好，如果有人来找你解梦，或者是你自己要解你自己的梦，你就要问说，我的这个梦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还有动作是什么？动作也很重要哦，不要只告诉我说，哦，我梦到谁谁谁怎样而已，你要告诉我动作怎么样。然后呢你还可以自己想，或者你问当事人说，你现在生命中你是不是在经历某些什么事情呢？有没有跟这个有关？好，三个题目哦，感觉动作，你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呢？好，接下来那意象呢，异梦呢，它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比如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那钥匙它代表王国跟国度，那只有呢少部分的图像呢是表面上的意思，只有少部分，大部分呢都是象征的意义比较多。比如说呢，彼得呢他不是在那个 Open Vision 那个意象中他看到食物，上个礼拜巨星牧师讲过，对不对？他肚子很饿，然后就看到食物，那是不是真的是食物？不是，他象征的意义代表是救恩，救恩要从此给外邦人一起来领受。所以呢当你在解意象异梦的时候，你从领受到解释到应用，你必须每一个环节都要问圣灵，然后确认它是对的，因为解错那个带出来的就会反作用。就是刚才我讲的，有没有牧师他看到他儿子会死掉，他以为是上帝，可其实是撒旦的攻击，这两个后面的解释跟应用就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要解对。好，意象跟异梦呢它是有语言的，那这个语言呢有一些部分是颜色，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说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一定要记得哦。那虽然呢不同的颜色它会代表不同的意义，可是呢它有例外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管解什么，圣灵才是唯一的老师。好，比如说呢蓝色代表自由恩典， 绿色代表新的生命。可是呢，蓝绿呢，在台湾呢，可以是另外的解释。好，我讲一个我之前也在现场的，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先知，他叫雷克乔纳，然后呢，他就当场说，我看见一个异象。那我们当场有大概2000多人坐在台下，他就说呢，我先看到呢，台湾这个岛呢变成一艘很大的船，然后这个船呢很美的在海上航行，然后这个海呢变成蓝色的，又变成绿色的，忽蓝忽绿。然后呢，他在讲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说，蓝色呢是表示呢这台湾呢要经历自由恩典，然后呢再经历了新生命，他这样讲。然后我们全部台下就大笑，然后我就说不是不是，我们就跟他先说不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那个翻译就笑了，翻译就跟先知说，不是，这代表蓝绿政党在交换。所以呢，你看呢，他是在2002年的时候讲这个预言嘛。你看，你知道吗？2000年的时候，两年前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对，你看，1996年是李登辉当总统，所以之前都是蓝的。然后呢，到2000年到2004年是什么绿的？那过来2008、2012是蓝的马英九，然后过来又绿的，对不对？忽蓝忽绿。那我们当时就想说，哇，这样不就可以押宝了？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就是蓝色绿，但不行啊，因为他没有说蓝多久绿多久，对不对？你不知道是4年还是8年啊，所以还是没得押宝。好，意象跟意梦呢，它是有语言的。那这个语言呢，有一些部分是颜色，蓝色呢代表什么？自由、恩典、新鲜的启示。好，如果你们梦到或者看到金色呢，它代表是荣耀、富有跟丰富，这都很简单。银色代表什么？拯救跟救赎。紫色代表皇室的、君王的、帝王的。绿色比较简单，新的开始跟新的生命。白色就是圣洁、洁白，然后纯洁、干净的、公义的。好，红色代表耶稣的血，可是呢，它也可以是反面的哦，愤怒跟罪。好，黄色呢，黄色代表盼望。橘色呢，它代表同伴、联盟、结盟或者是团契。黑色呢，代表的是黑暗的势力。棕色呢，就是土地或者是仆人或者是人丁。灰色呢，就是妥协、混合和混淆。彩虹呢，代表盟约。所以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大家不是都看了一下嘛，然后就有一个人呢，有一位姐妹，她很可爱，她就看到上帝把整个恩宠教会好像一颗一颗珠子，透明的，很像 crystal 的那个水晶的珠子这样子串起来，串在手上，然后呢中间呢有一条红色的线，那红色代表什么？如果是我姐，我就姐耶稣的宝血。那耶稣的宝血把晶莹剔透的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事工都这样串起来，是用耶稣的宝血串起来，我们就会这样解，然后从这个一个一个象征意义再解下去。好，然后呢，意象意梦呢，还有的部分是数字的意思。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数字呢，是有公认的象征意义。比如说你查17或查13，你就查13，然后就去圣经找第一次出现13是什么，出现17是什么，你基本上你是会的。好。那可是数字呢，也对某些人会有特别的意义。比如说，好，我的生日是1130，那我为什么会开始再回头再帮人家做医治呢？是因为我有一次呢，我连续8天，我每天都看到上帝用数字跟我讲话，他就写1130 PMA， 那 PMA 就是赎回时间的那种医治。好，那我就走过去，神就说1130就是，我就觉得神在对我说话，1130就是湘君坐。赎回时间，相继坐在我走了8天哎，然后每天都看到，那我就说好，上帝，我顺服你，了解吗？所以数字是有意义的，除了那个乐透以外。好，一代表什么？独一真神。二代表见证人，为什么呢？你看云柱、火柱、圣灵跟真理，每一个二都是互为见证，然后互为同意，然后彼此支持。三代表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四代表土地，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四就代表死了，对。可是不是，圣经的语言，四是代表土地的四方、四角或是收割哦。 好，五是什么？恩典，它也可以说是无从直视，也可以是石头的根基。好，五五代表什么？恩上加恩，五是恩典，五五就是恩上加恩。好，六是人的数字，人在第六天被造，所以六就是人。那六六六呢，在圣经的意思是敌基督，为什么？就是人取代了基督。那敌呢，意思是取代，所以当人取代了基督，就是敌基督。好，七是完美完整的数字，都是圣经的意义。八是新的开始，方舟八口。九是圣灵的礼物跟果子，祝福，还有很丰盛。九记得哦，所以不是那种什么九九九永远什么的，不是哦。你要记得圣经，如果你们要解梦，然后你就要问对方，如果是基督徒，你就用圣经的方法去解。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四就代表那个死啊。可是如果是基督徒，就是丰盛嘛，收割啊，土地。好，那十呢是审判、诫命跟试验。我还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就是看到一串的数字，然后那些数字呢全部是直数，直数就是除不尽，很妙哦。她看到什么17啊、51啊、37日，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她就一直看到，然后都就不晓得这些数字的共同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她就是都除不尽的。然后她刚好呢，她在她的生活上呢，他就遇到了小人，然后每一次呢，他被小人搞一次呢，这排数字就出现。那我们就跟他说，意思就是小人除不尽，所以呢，你就只能到神面前，然后奉耶稣的名把这些不好的事钉在十字架啦，了解吗？这就是帮他解的。好，来十一是转换、变换跟过渡。十二是神的政权、治理、次序跟权柄，神掌权。十三就是背叛。十七是得胜。二十七雨过天晴，不好的事要变为好的事情。好，再过来二十、三十、四十呢，它就是一个世代的年岁的长度，它就是一个国家领袖执政权柄的那个年岁。有没有？你看哦，圣经里面都是说谁执政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这样子。好，但是呢，四十呢，它也是一个被上帝试验的日子的长度。你看很多都是四十天被试探，对不对？然后四十天什么？好，五十大家都知道，禧年。五十岁的举手。哎，有人举手哎，好，好，五十的禧年，禧年代表什么？被饶恕、免去债务。好。然后呢，一千就是什么完整、完全。好，153代表什么圆满的恩典。因为呢，这个153呢，这个数字呢是出现在约翰福音，彼得上了船，然后就把网拉到岸上，然后那个网就很多大鱼，总共有153条鱼。好，然后呢，它就是153怎么加出来呢？它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直加到17。刚刚好，说它是圆满的恩典。过来就是144000，这个是出自启示录，它代表是神的治理、次序、政权完全无误，然后神完全掌权，没有任何的例外，也没有人会被丢下。它就是12×12再乘以1000，这样子。但是也是出于启示录。好，大自然，大自然呢，它也充满了象征意思，比如说水。通常代表神的话，云呢代表圣灵的引导，出自哪里？大家记得吗？约伯记。好，下雨的雨是代表上帝的祝福跟恩泽，这个也都是在旧约里面都有写。好，但是呢，如果是暴雨的话呢，它就是对旧势力的审判。好，接下来，如果是火呢，好的意思是上帝的热爱、挚爱。可是呢，它也可以是上帝是祭邪的神的这个火，然后地狱的火、审判的火。好，那风呢有两种，一种就是很舒服的风，代表圣灵；如果是暴风跟龙卷风呢，它代表的是毁灭。那如果你看到的高山呢，意思就是很大的困难，然后非常的困难。高山通常代表的是困难。好，材质，金属呢 代表不同的国家，大家知道从哪里出来？对，聪明，但以理书。好，金代表公义，对不对？银代表救赎，铜代表审判或者是武力，铁就是武力跟武器，木头代表人跟人性。好，语言呢还包括水流，水是怎么流的啊？大的还小的？比如说河流呢，代表圣灵的流。如果是那种坑沟的水呢，它代表就是比较脏的，看起来是世俗的潮流。湖呢，就是神的国。海洋呢，它代表世界。那池塘呢，它代表小圈子或者一个小社区，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群人。那流动的水呢，它代表这件事进展得很顺利。然后如果是激流很快速的呢，它代表说速度很快，可是呢是危险的。好，了解吗？如果你们在看异象异梦的时候，其实这些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有意义，所以你们要记得很清楚，你才有办法解。好，下一页。你知道树呢通常是代表人或事工，或者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加外邦人因信称义的，就是我们通常也会用树来讲，就是被称为亚伯兰后裔的属灵的犹太人。所以呢，无花果树代表了以色列，其他的树呢通常代表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好，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呢代表的是生意、事业、事工跟教会。如果是脚踏车呢，它代表说它代表自己一个人，然后呢或者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单独的工作，脚踏车。所以你如果梦到说我骑着脚踏车怎么样怎么样，它就这个意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我依靠自己能力单独的工作。如果是摩托车呢，也是自己，但是它是很有能力的单独的工作，因为摩托车是有那个嘛，有电的。好，如果是单轮车，梦到单轮车就是自己，但是是很孤独的工作。单轮车呢，那方向感比较差，所以它代表没有方向感。小车子呢，代表小的团队，代表自己的家。尤其如果那个司机是你的话，那就代表你的家，了解吗？可是如果你还没结婚，就不会是你了，因为那个家应该是那个开车的人，应该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那修旅车它代表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团队、家族或者是集团。那如果是巴士呢，通常是指教会或者是整个大的社区。好，运输相关的飞机呢，通常象征就是比较高的属灵层次的工作，或者是基督的身体，或是所有的基督徒。然后呢，喷射机的话就是那种高速进行的工作，或者是事工。好，滑翔机的话，你们会觉得是什么？就是比较没有动力，然后正在走下坡的工作或事业。所以梦到滑翔机的时候呢，上帝可能在提醒你要转型的，对，有那个黄昏事业这样子。好，如果是计程车呢，它代表是暂时性的工作，或者是你只是一个客旅而已，你不是主人。那如果是那个司机，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呢，当每个人来说，我梦到我在一台车上，我一定会问他说司机是谁，因为司机是谁可以知道这台车代表什么意思。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个梦，他就说有四个人在车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立刻问说那司机是谁，那我就立刻知道说那这表示这个是教会的某一个团体，我就立刻可以辨认出来，因为我就会想说这四个人都是哪一个小组或是哪一个服事团队的，然后呢leader 又是谁，就是会在梦里会显示出来，那神就是在对这个团体在讲话。好，那如果是车祸或者是交通工具抛锚了，代表这一个事工或者事业好像是有毁损的，比较容易失败这样子。好，接下来另外的异象异梦的语言还有包括建筑物，比如说房屋呢，通常呢我们都会说我梦到一个房屋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它代表了什么？个人的生命，了解吗？它是个人的生命哦，你要记得要从这个解，你要从这一个人的里面内心去解。高楼大厦呢，它代表什么？在群体当中的生活。然后农庄呢，代表的是很休闲轻松的生活。那工厂呢，它代表的是工作或职业。通常很多人解就在这个地方会解错，因为呢他看到房子他就开始解什么什么什么房子，可是不是，你要从他的内心的状况开始解，这样了解。好，接下来房间， 搭我刚刚不是说，如果你梦到建筑物，对不对？梦到不要立刻想的是那外面的建筑物，你要想的是里面。好，我接着要讲里面哦，建筑物里面房间的部分。如果是梦到的是卧房，你不要想说哎，真的是卧房，不是，你要从隐私和这个人的亲密关系来解。那客厅呢，你要解的是他的日常社交生活，他的人际关系。那厕所呢，很多人梦到厕所，哎，他的意思是说你需要被洁净，或你正在被洁净。那如果呢是梦到的那个场地呢是在地窖或地下室，他就是上帝在告诉你说这件事呢另有隐情，在表面之下，在 under 的里面。好，如果是衣柜呢，如果梦到衣柜就表示说这个人生命呢他是向人家隐瞒的，因为他躲在衣柜里面。好，那如果是梦到的是教室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说你正在学习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好，电梯，很多很多人都会梦到电梯的，因为呢电梯它代表的就是自我价值身份认同的定位，它也代表人生中呢不同的季节跟生命的周期。比如说楼层呢，楼层它就是在说你现在此刻你生命的季节跟定位在哪一个楼层。对，所以我可能问你说哎，总共几楼，如果总共有100楼，那我问你那你现在第几楼，他说第二楼，不就很低吧，了解吗？可是如果总共4楼，你在几楼，我在3楼了，那就表示哎，往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哦。好，那如果那电梯呢，你坐在电梯上，然后你就说哇，电梯怎么往下，从5楼到2楼，代表什么？自我价值感觉是不好的，就是现在此刻还没有办法进入命定，因为如果要进入命定是往上，然后表示生命没有根基，所以你会觉得哎，坐在电梯怎么这个电梯一直往下，了解吗？好，接下来往上的话呢代表说什么？你生命的季节呢要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那还有人呢会跟我说，可是呢我在电梯里面我梦到我好困惑，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停在几楼，我一直找不到楼层出去。其实很多人都做到这个梦哦，他意思就是在说你现在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要往上往下你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季节是什么，应当要做什么事。那如果上帝让你做这个梦，就是在提醒说你生命中的情况长这个样子，那你赶快到神面前，然后你跟神很好，神就会告诉你答案了。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说我往下掉怎么办，或是我找不到自我，我不知道我的定位，我不知道我的季节在哪里，都不要害怕。你就是到神面前说，上帝，我现在找不到我的人生方向，我需要你，你是我的明灯，这样了解哦。好，人物，那梦中的那个人呢，他其实不是现实中的人。你像我们很多人很好笑，比如说你做梦梦到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起来就对他很生气，然后就说你昨天怎么样对我怎样怎样怎样，对，他就是很冤枉啊。因为你们要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老公或者是什么什么并不是真的那个意思。因为我老公就很沉稳，是不是我梦我说我怎么好生气啊，因为怎样怎样，结果他说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好，所以呢他你要问说这个人对你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不是真的这个人，这样了解吗？你要看的是背后。比如说父亲，通常呢他代表什么？天父爸爸，或者是属灵权柄，或者是牧师。好，那如果梦到很多兄弟姐妹，他可以代表的是耶稣的意思。我讲的都是圣经的原则。那新郎呢也是耶稣。好，母亲呢他们解的是圣灵，还有翻译员也是圣灵，因为圣灵总是用说不出的叹息然后为我们祷告代求，对不对？老师通常也是圣灵，这个都没有意见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梦到的是哎，有一个贵人一直在旁边帮助我，但是我总是看不清楚他脸长什么样子，那是谁？上帝。所以呢你不要突然间就开始回想说哎呀该不会是谁吧，他是我的贵人，不要这样想，你要想的是上帝，立刻感谢上帝，谢谢你帮助我，谢谢你成为我的贵人，谢谢你鼓励我安慰我支持我。好，接下来新娘的那个属灵意义通常指的是教会。好，孩子呢很多人都会说 哦，我梦到你生孩子了，你将要有几个孩子？然后呢，我已经好多年，然后想说，哦，要有孩子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等。不是，孩子呢，可以真正的是生孩子，但是他如果是象征意义的话，他代表是你的后代或你的事工都可以成为你的孩子，或者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那孩子就是你的企业。那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成品。婴儿呢，代表是什么？新的事工、事业、新生的事物。那如果渔夫呢，在圣经的意思代表是传福音的人，布道家都是渔夫。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好，牧羊人在圣经的意思会解释成牧师或者是属灵权柄这样子。好，情境意象异梦呢的语言呢，情境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说你们要记下来，记下来说这是什么动作啊、环境啊，对不对？都要写。比如说气球呢，它代表什么？不太可能实现的梦想，你气球飞了，或者一下子砰就戳破了。好，如果呢有一个人呢，你就梦到说他抱着气球或者是抱着球，他的代表是什么？他代表愿望，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个愿望是什么什么什么。好，那如果你梦到的是彩球跟缎带，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代表你在问的这件事情呢，代表他是个庆贺，表示什么？成功了，所以大家就一起庆祝，然后每一个人都很开心。那如果梦到的是牙齿脱落，代表呢这个人的健康呢，或者他的智慧、他的分辨力、理解力会往下掉，那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但是呢，最好就是直接赶快领圣餐把它打掉。好，梦到钱包掉了，意思是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东西，然后呢，或者是你正在寻找你生命的目的跟身份。钱包里面通常有钱啊，你最重要的钱啊，还有身份证嘛，所以呢，钱包掉了表示你在找啊，你找生命的目的，找你的身份，重要的东西这样子。好，那如果从高楼坠下来，代表这件事情失控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好焦虑哦，你看那种掉下来的那种感觉。好，那如果呢你梦到了有一些那个事件里面有人在那边贪婪啊，有人很贪婪，有人很慷慨，这代表什么？代表属灵征战。但这个东西属灵征战，这个是那些解梦者的经验法则。好，如果你梦到在公共场所没有穿衣服，它代表什么？不是真的没穿衣服，代表说很容易受伤，或者是没有隐私，这样。好，梦到上厕所代表什么？生命中的某一个部分正在被洁净。我记得我之前帮一个人解梦，他说天哪，他说他每一天做梦都梦到他在上厕所或找厕所，然后上厕所找厕所，然后呢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干净，要一起上厕所。然后呢解出来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律法的，他们常常定罪，一直觉得自己不干净，然后不断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然后要洁净自己，所以他就不断的，我就说那你现在不就是一直在上厕所找厕所上厕所找厕所？他说对呀，那怎么办呢？我说所以你就要因信称义，你相信神已经洁净你了，你已经成圣，你已经称义，你已经永远完全了，不要再继续的找厕所上厕所。对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祷告完他就知道他是洁净了，那个梦就停了。好，接下来众目睽睽之下上厕所，就是呢你被洁净的过程呢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知道说哇你这个人被洁净了，然后大家都给你鼓掌给你叫好，觉得你好棒哦，然后你在众人面前成为见证，了解吗？我们当中有人梦到这个，他还想说怎么那么丢脸，怎么那么丢脸这样子。好，那梦到淋浴，淋浴的话就是呢整个生命呢都彻底的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好，考试，如果你们一直梦到考试，代表就是你被磨练，然后但是呢准备要被提升了，所以不要担心。我们有很多人常梦到考试，都梦到以前小时候那个什么，哇我又在联考，我又在小学考试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很焦躁，是不是小时候遇到什么创伤，然后开始处理创伤？不一定，有一种可能神是在告诉你说现在此刻是你生命中一个磨练的时刻，你考过了，你要准备被提升，那你就跟神更靠近一点，你就会被整个就起来了，你就不会再一直做梦梦到考试。好，如果你梦到的是重考，就是前一阵子你可能那个没考过，所以呢你现在要重新再接受训练，上帝要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它代表什么？再一次机会，神会给你重来的力量，如果你梦到重考。好，如果你梦到怀孕呢，你要不要立刻冲去跟那个人说我昨天梦到你怀孕，那都还没结婚，对不对？ 所以博士代表什么？他正在酝酿某一件事情，他在筹备新的事情，在成立新的公司，这样子。好，不要随便，人家都还没结婚，说我昨天梦到你怀孕呢，这样子。好，那如果是梦到有人死亡呢？他就是在显示呢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时代、一个事业的终结。如果是过世的亲戚呢，代表什么？因为我之前解过这个梦，他是每次跟我梦到什么什么阿公，不是什么叔叔啊，然后爸爸啊，什么什么怎样怎样。然后呢，答案就是这个有家族性的问题必须要处理。好，家族性有很多的问题啊，你不管是财务的啊，不管是生命的啊，或者是可能有很多的小三啊什么，这些通通要处理啊。好，那梦到呢自己正在飞翔，代表什么？表示呢你有能力在属灵的境界来运作，然后呢超越了你现实的拦阻。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哇我好痛苦哦，然后那天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可是呢你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到自己在飞翔，早上起来你就突然觉得说哇好棒哦，原来这么简单，我就这样越过那个拦阻，你就好了，你就在梦里面神自然就医治你了，然后给你超自然的恩赐，你就越过了你现在正在面临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好，如果你梦到被穷追不舍，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正在逃避上帝的管教，或者你正在被撒旦追杀当中，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赶快到神面前啊，你就说我已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不怕遭害。然后呢也不要逃避神的管教，你就说上帝好啦，我接受你的管教，我情愿被你管教，我也不要被仇敌打嘛，对不对？所以你赶快到爱你的阿爸父前面啊，那你就不会再继续的被穷追不舍了。好，梦到情欲的梦怎么办呢？因为奇梦哦，之前人家犯奇梦，然后我搞不清楚奇梦是什么，然后我就那个，后来就知道原来就是情欲的梦。那个情欲的梦呢，不要笑，情欲的梦呢，它是一个警告，它表示呢需要洁净内心的一些态度、动机，还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呢有了这个梦，表示呢你正在要与另外一个人进入更亲密的关系。那如果呢就是这种情欲的梦呢一直不停的重复发生，那就表示什么？陷入了灵界的捆绑了，这样了解吗？就是你沉溺在某一件事情上，所以神呢就一直在提醒你说这件事情要解决。好，那如果呢与情人重拾旧欢，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说你走回了旧习惯、旧思维，你又回去留恋你过去的旧生活，所以呢你不要梦到与情人重拾旧欢，赶快跑去找你过去的男朋友，或是 Facebook 赶快连说，我告诉你啊，我做梦梦到你嘞，我们是不是你现在离婚了吗？我们可以在一起吗？千万不要这样子，神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又走回了老习惯了，打破它，你现在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不要回去 FB 找那个以前的男朋友，了解吗？结婚了就结婚了。好，我在讲什么？好，如果梦到性行为，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怎么梦到什么什么性行为，然后就很紧张。好，它的象征意义呢，是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正在用血气，还有那种肉体的情欲的态度在做事，了解吗？所以它不是真的说你去跑去跟一个人性行为，或者我将要跟他性行为，而是神在提醒你说，你现在太属血气了，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引导，这样子。好，如果梦到被强奸，不要害怕，说怎么办？就要发生不好的事，其实不是，神只是在提醒你说，你现在你的人格是被侵犯的，你的自由意志被裁掉了，所以呢，你必须要逃脱别人对你的控制。好，了解哦，所以不要随便解说，我梦到有人被强奸了。好，来，接下来动物，如果呢梦到的是老鹰，它通常代表的是先知。好，马匹的话，你梦到马的话，通常是与权柄跟能力有关。梦到如果是蛇呢，它就是代表的是比如说撒旦啊，或谎言，或是控诉，或者是诬告。但是很多人都会梦到它被蛇咬，意思什么？真的被蛇咬吗？不是，梦到被蛇咬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是被谎言或者这些控诉诬告伤害，而且呢还会有后患， 了解吗？神这就是提醒你。那怎么办呢？赶快到神面前呢，领个圣餐呢，把它打破嘛。对，或者是神说你要调整什么，你就调整什么。那如果是梦到大蟒蛇，意思呢就是被恶者攻击了，然后让你弄得好累好累，而且感觉进入那个迷惑里面，所以会非常的疲惫。那如果梦到大蟒蛇要怎么办？赶快到神面前啊，一样到神面前说，上帝，你让我打开我属灵的眼睛，然后让我清醒，然后可以逃离这个迷惑，那你就会好了。所以呢，所有的梦都不是在说你要发生不好的事，而是在告诉你说，现在你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然后呢，神提醒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解决掉了。好，接下来蜘蛛，我们有人喜欢蜘蛛人，但是呢，他的意思是陷入网罗，然后呢，被负面的思想攻击来影响。了解吗？但是呢，当然有些小孩子他很喜欢蜘蛛人，他梦到蜘蛛可能是好事，所以不要害怕。好，那如果有人梦到是鳄鱼呢，他的意思就是被有影响力的人散播关于你的谣言，然后重伤你。如果是梦到青蛙或者是龙或者是石头兽，这些呢都是在讲灾害毁坏或者是神不喜悦的那个敌对的势力，启示录跟创世纪都有这些。好，狗狗，如果你梦到狗狗，代表什么？友谊、忠诚还是伴侣？然后保护。我们最近的有一个人呢，就梦到他说，他梦到呢有一只猫假装是狗狗来跟他去示好，摇尾巴这样子。然后这只梦在讲什么？你看狗狗是友谊、忠诚、伴侣、保护，对不对？那猫要假装成狗狗，表示它不是一个有，它不是忠诚的伴侣，也不是保护你的友谊。所以呢，它假装它是，可它其实不是，所以在提醒你，这个人他不是你忠实的伴侣，所以你要小心。想了解吗？就是这个梦。梦到咆哮的狗呢，就是说呢，有一个朋友呢要与小明反目了。好。那如果是梦到蜜蜂呢，它的意思就是说，甘甜会从强者出来，因为这个蜜蜂呢，它的正经首次提及法则是在讲参孙那段蜜蜂。好，那如果梦到宠物呢，它的意思就是想象中的不切实际的安慰剂，它不是很真实。你看哦，你很倚靠那只宠物，你好爱它，它好爱你，可是你真的有事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吗？不行，对不对？宠物它可以带给你心里很大的安慰，可是呢，真正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所以它是不切实际的安慰剂。接下来，预知的梦，有些人他还没有受洗之前呢，就是撒旦呢跟他的差役，他会在灵界活动，他会将预兆，就是那些信息传给人，尤其是有通灵体质的人。像你看算命的啊，那种通灵人是不是都讲，他可以说，哎，这个人将要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对不对？可那其实是灵界他打算要攻击这个人，他就叫这个算命的或通灵的人来告诉你说，几岁的时候你将要发生什么事，通常是不好的。那为什么最后会准会发生呢？是因为你相信了，因为你把你的自由意志打开了，你说哦，好，小明说我准备他准备50岁他要遇到一个车祸，然后呢算命的通灵就说，哎，他相信了耶，他同意了哦， agree， 对不对？那个同意是有力量的，所以小明同意了，所以50岁他就真的发生了大车祸。结果呢他就开始说，哇，那个算命真的是铁口直断，真的是准啊。其实他一点都不准，那是因为这个小明他自己同意了那个，然后带来了同意的力量。好，可是呢，如果这个人是有通灵的能力呢，通常受洗的时候呢，这种通灵的能力就会被神关闭。那最好是你自己也跟神说，我要关闭他，要不然你到时候会搞不清楚这个梦呢，或者意象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你真的搞不清楚，所以关闭比较好。好，如果一个梦呢出现2次，那代表是什么？就是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呢会很快成真。像我们教会啊要搬家这件事情，1月的时候就是先知讲过一次，2月又讲过一次，5月又讲一次。神如果跟你说将要发生什么事，表示什么？神都预备好了。所以要不要担心？不要。难道神会 要让你发生一件事，然后他没有准备好吗？不会啊，他是神呢、欸，对不对？神啊，神预备好了，他才会告诉你说，嗯，我去为你预备地方。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但是我去为你预备地方，表示你未来要去的地方是更好的，所以我要先告诉你，然后让你有心理准备，免得你很留恋你过去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回忆。因为神说我要带你进入下一个季节，下一个阶段。好，不断重复的梦。那不断重复的梦呢，你会发现说怎么有一些梦，你记得那个刚才说过上厕所找厕所那个女生，因为呢她就是生命中有需要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神就是要叫她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她必须要相信她是因信称义，她必须要相信她已经得救，她已经永远完全了，要不然她每天一直定罪自己，一直在责怪自己，所以呢他就每天这样很痛苦，一直说上帝请你洁净我，然后这样子一直在处于那样子的生命的历程，他就会不断的做到那个上厕所找厕所的梦，直到他真正知道了他的生命状况，然后他做了解决，这个梦就直接就停止了。好，那如果重复性的噩梦怎么办呢？就是应该是恶者的攻击了，还要让你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感觉到很恐惧很抗拒，比如说他就是一直梦到很可怕的事，然后就开始很害怕，对，他对于那种梦啊解梦啊或者是先知预言他就吓得不得了，所以当如果有一次如果上帝真的想要对他讲话的时候已经没有效了，因为他就说啊我不管了，反正是那种异象异梦先知预言跟我讲的我都不要再听了，可是呢上帝有可能真的要透过异象异梦跟他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做了重复的噩梦呢一样就领圣餐，打破它到神面前，然后用耶稣的宝血把它洁净遮盖涂抹把它破除掉就好了，然后不要害怕属灵的事情，因为呢有假钞表示一定有真钞，那圣经中呢所有提到的做梦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正面积极的，它比较没有在警告说哎，你要小心你做的梦哦，圣经比较不是这样讲，可是呢像传道书啊它就有说事物多就会做梦，那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幻，可是呢它比较不属于异梦的范畴，它属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方式，所以呢当你梦到这种很虚幻的梦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你白天都在想什么。第二个关于梦呢，圣经呢唯一提出的警告是什么，你不要被假先知用假的意象或异梦来欺骗，因为呢他会把你引入歧途，会让你去跟随别的神，那别的神有可能是宗教的那些神明，但也有可能是金钱也可以是你的神啊，骄傲也是神啊，有一些男朋友女朋友也是神啊，权力也可能是神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看耶利米书的14章然后23章都有讲到说上帝呢对于有一些假先知他就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说话，神就跟他说这些人都是说谎的，我并没有叫他们说这些话，然后在以西结书呢13章6节也都有神的警告，就是神直接说他们都在胡言乱语，然后你们不要被骗，他们都只是随便讲一个东西想要安慰你，可是其实他们要把你引诱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呢整个梦上帝只有严重的警告我们不要被假先知用假异梦来骗了。好，那在整个恩典下的解异象跟异梦，我觉得只要小心一些事情就好了，就是呢要小心白巫术。那什么叫做白巫术呢？你们可能第一次听到。那巫术是什么？巫术就操控人，对不对？白巫术呢就是用祷告的方式，用意念，用宣告的方式去操弄人。比如说我们在瑞典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他是苏尔人，然后呢他本来已经要嫁给一个牧师，就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牧师，然后呢就在我们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跟我们说哦，她男朋友要毁坏，就是不要要终止这个婚约，然后我们就说问为什么，她说她不知道，可是呢又过了半年这个男朋友又回来找她了，她说她被白巫术控制了，就是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大教会的女儿的牧师的女儿想要嫁给他的未婚夫，所以呢他们就发动了整个教会几千个人的力量，每一天宣告某人要嫁给某人，某人要嫁给某人，某人要嫁给某人，这是上帝所定的，这样子不断的宣告，宣告的这个未婚夫呢他都开始幻想说哎， 该不会我应该要娶的是那个人吧？你了解吗？所以呢，那种宣告性的祷告，不从神来的意念的操纵，他也是带有巫术的能力了。而且他们还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宣告某人要嫁给某人，然后就不断的几千人哦，你要想哦，那个在灵界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曾经遇到一些人，他们都觉得他们是有先知的恩赐，然后呢他们就会为我们做一些祷告，祷告出来都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属神，第二个就是带有负面的那个后作用，然后我都还会有时候拜托说，我求求你这辈子都不要为我祷告，了解吗？因为他们的祷告是有那种意念性的操控，比如说他想要操控这个教会，想要操控我们，他就会说，牧师，我祷告你怎么样，我祷告你怎么样，他就是用祷告来控制我。同样的，你们的家人啊，或你们朋友，或你们生意的伙伴，有没有可能用祷告来控制你们？当然有，所以我们可以来做这个祷告。来，眼睛闭起来，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拒绝，
我拒绝，
断开，
断开，
所有不从神而来，
所有不从神而来，
在我的自由意志上，
在我的自由意志上，
情感情绪上，
情感情绪上，
利益上思想上的掌控，
利益上思想上的掌控，
意念和祷告，
意念和祷告，
我把他们全部钉在十字架上，
全部钉在十字架上，
完全废除跟撤销，
完全废除和撤销，
我把十字架放在我和施行白巫术者的中间，
放在我和施行白巫术者的中间，
我用耶稣的保险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划定界限，所有的白巫术，不属神的祷告，对我完全失效，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我们打开双手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个异梦的赏赐者，解梦从你而来，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意象跟异梦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使我们更好，是为了改变我们，不让我们落入仇敌的攻击，不落入那个陷阱。谢谢耶稣，你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美好。我们打开我们自己，我们接受你借着意象异梦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神。我们也奉耶稣的名，我们拒绝所有一切不从神而来的意念跟祷告跟异象异梦。谢谢耶稣，因为所有一切不好的事情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破除了，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你已经亲自替我们担负了那个咒诅罪跟死亡定罪。谢谢你，这一切都成了，你说成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为了要叫我们末后是有指望的。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你有方法，你可以打破它，所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要化为祝福，而且是加倍的祝福，所有的损失也要变成加倍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